假使这一个众生呢，那么他这个智慧呢比较巧善，虽然他有智慧呢，但是他这个或者有一点，因为这个有本事的人、有智慧的人呢，他多受你这个功夫呢，不肯呀向人家去学习，或者也不肯呀多看几遍，也不肯多看几遍，因为什么呢？他自己有仗势，自己有智慧，所以呢就没有这个多闻的。那么这都是属于这个我慢的这个主故。是不知此相。那么像这种人呢，单单有智慧而不这个听经闻法，或者是阅读这个经典，那么这种人呀，他不能够了解认识这个实相微妙的道理，也就是佛法这种深层的意义，他不能够了解。为什么呢？这个佛法之中这个义理呀，那么也在这个大基督论上也讲，是佛法无人学，水会不能了。那么有很多这个佛经之中啊，他虽然有很大的智慧，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经过这个一个解释，智慧也不能了解。因此呢，单单有智慧呢，不足可成为这个障碍。说，譬如大案中有我无所见，那么这像以上的这一种人呢，就说个比喻，譬如就这个大案之中，就大河案之中啊。那么在这个什么叫做大这个河案之中呢？也就是在合法这一方面，这个等于那个我卖的高山呀，比这个我卖的高山呀所知道。因此呢，就说个比喻说就是。河岸之中，有魔无所见。他虽然是有智慧之野魔，但是对于佛法呢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见。因为什么呢？是不肯学习，那么也就等于是不学无知了。既然是不学无知，所以对于这个佛法这个深的义理呢，有我无所见，等于那个有野目的人呢，可能在这个黑暗之中呀，什么都见不到，也就什么理论呢也不能了解，这个佛法就是说达不到这个佛法的意义。多闻无智慧，亦不知实相，譬如大明中有等而无照。那么这是另外我前面的刚刚相反的一个句子。那么假设这一个人呢，他是这个就是情欲的显现，这个是可以说是手不释卷，那么常常就看见，常常这个平静，但是他虽然有这个多闻呢，可是缺少智慧。什么叫做缺少智慧呢？他虽然听而不能了解，就是看也不知其意，就是不能讲，就是说是听经是看经的，就是消化不了，就是没有智慧能够了解这个文下所缺的义理。那么这样的看经呢，只是等于那个读那个诗书一样，把它背书而已，经中什么意思呢不得人知，这叫多闻无智慧。像这样的人呢，那么亦不知实相，那么他也不能够了解这个大乘经典之中呀，这个实相之真甚深微妙的这一道理，他也不能够了解。也就是说，不若其意，就是心意法而不相应的，也就是说心不知道。譬如大明中，那么就等于在这个广体化日之下呀。有等而无照，那么这个等呢是虚名光明，光明是什么呢？等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佛法。这个经典明明是站在北边，但是自己看来看去是看不懂，无照就是没有智慧，这个没有这个智慧啊。 照单启动这个毅力的功能，这由灯入正，等于这个佛法是一种光明之灯，但是呢，自己呢没有智慧啊，能够照耀其意，了解其中的妙义，也就是闻法而不能了解，看经呢而不如其意，由灯入照，内心之中呀有这个管教的功能。闻而不解，听而不了，那么就是这个行与法呢是不入，是有等，等于这个有等的入照，是有佛法呢是不能够了解。多闻利智慧，是所说应受。那么这两句呢，正是说明这个，不但是自己有这个情，有这个情理的学习。而且呢，自己还有这个深深的这种智慧，一方面呢，也是属于这个利根的众生。那么他无论是看经，无论是听经，一听一看都能够了解，能够了解其中这个义理。而且不但是了解这个文下旨意啊，而且呢，能够挥发如洗，也就等于古代说讲是一问切悟了。那么这样的呢？是所说应受，那么凡是佛所说的法呀，他都能够接受，而且呢，都能够以他这一心相应。既然相应其心，那么是这个了解其意，那么自己呢就在佛法之中还达到这个种种的受，也就是难受其心的。是所说应受，那么一切佛法他都能相应，都能接受。无闻无智慧，是名人生的观。假使说自己也是懒惰懈怠，不肯多多的学习，也不肯听经，也不肯看经，而且呢，自己也不有这样的智慧，就是说是看也不能了解。四面无人身的，那么这样就是把这个抓了一个人的身体，那么他这个心呢，就同这个牛的那个意识是一样，这叫四面无人身的，就表示表达他这个心呢是一致啊，随在人身的心一致，就是八闻呢是没有理解，听了很多次呀、还不了解，那么这以上的这一种。分类的四种的人，那么下边的就是说，盲而不补，如有恨无解；补而不盲，如有解无恨；解恨双句呢，如无知定取。那么这个呢，它一共有四句啊，这个文里边这个三句呢，其实这也是有四个音，也是沿这个四音。这个卯就是披什么呢？就是披没有修为。补呢，就是披这个自己不修也没有恨恨。卯就是自己没有智慧，但是呢，他不补。这个不补什么？自己也是肯定的修行，学习来拜佛、念佛，或者是看经等等的，这叫做盲人不补。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智慧呢，但是他去。这就下面解释，如有恨无解，因为自己啊虽然真实的去行持呢，但是也不能够了解这个佛法的好处，就是没有智慧能够接受这个佛法，而且呢，不能够把这个佛法的意义呢汇回到自己身口意三的方面去，就达不到这个受用，但有这个恨呢，不能够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补而不盲，这个补呢，就是自己懒惰懈怠，不肯修行用功。但是呢，他这个心中呢，好像是这个智慧很强，一听一看就能够了解这个道理。这就是什么呢？就如有解无恨，虽然呢，他也能够了解这个佛法，一看就懂。但是呢，他懒惰懈怠，不肯修行用功。 假的这个种啊，自己了解啊，我就看得到。你问问师傅，我就知道。但是没有解释你后来。结恨双聚，假使自己对于佛法有这个深切的智慧、疑问、把握，但是自己呢也要肯肯是这个勤力的这个修行用功，或者是拜佛念佛等等的功恨，要肯力，也是勤力去修行。这样的人呢，就双聚，结恨双聚，就如同这个木竹啊，必须自己也具足这个业精，也具足这个良知。这个举呢，就给横住；木呢，就给这个就给看，就给照路。那么有木有主呢，无语不答。想要到什么地方去，都可去到。这就等于说自己有这种智慧，还肯定的修行。那么五上的菩提呢，是一定可以到的。就是有横有解的人呢，就是这个菩提之道呢，一定可以行得通。那么下边呢，就是臭上面的诗句了。如能行不能解，能解不能行，能行也能解，不行不能解。上边的全这一句，不行不能解的这一句。华也经云：譬如贫穷人，日夜数他宝，知无半分钱，贫人亦如是。那么这智者大师啊，引证这个。华严经里面基本的解释是很明白，说譬如啊，就譬如这么一个贫穷之人，这个贫呢，就是贫无这个法尘，也就是贫无这个智慧的法尘；穷呢，就穷究这个名相的法术，也就是没有这个诸法皆空的这个智慧，单单这个名相法术方面的。所以下面就讲了，日夜数他宝，知无半分钱。像这样一天起来啊，在这个冥想法术方面去用功去，不能够了解诸法起用这个义理，也就不晓得冥想所学的义理了。等于啊，日夜数他宝。那么这个冥想法术是佛所说的，是不管自己的事。那么你一天起来就数这个冥想法术呢，就等于数。佛的宝贝，这都是佛主的宝贝，那么你自己无关。所以说知无半分钱，那么知无半分钱这个意义披在什么地方呢，就算自己达不到这个佛法的受用，单单在这个表面上的意义是自己实恨的方面达不到这个佛法的受用，是撇文一种，是如果单单撇一多文而不能起这个管教之功，一种是也就等于这个职业出他不只有半分钱，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能够实为行学，听了有了这个文会之后啊，应当去实为，然后这个如法的去行学，那么这样的呢就可以达到他的受用。如果单单文而不实为行学呢，只能够在这个冥想方面的可以了解更大的意义。为答为答为证为问啊，为证无过之时撇观啊，无闻之过撇观之时。那么下边呢，它正是呀，说明这个无闻之过啊，或者是有这个撇观之时呢。这个未得未得，这个未得呢，也就是自己没有达到这个诸佛菩萨的神通啊、智慧啊、辩才啊等等的，那么认为自己达到，那么现在啊，这可能有这个啊、哦，好像就是自己啊，我有什么神通啊，有什么什么智慧啊等等，也有这种人啊。未证未证。也就是说楚国乃至世国或者是楚地乃至世地等自己没有证到这一种佛法的，他说他证到了。 么为什么会有省以上这个过处呢？就是缺少这个夺门，偏偏的偏以这个关照这一方面，不能够如法的研究这个经教，偏以这个夺门这一方面。你好像这个楞严经中有种这个有个文比丘，那么他自己呀、啊，只就是把自己这个妄想呀扶住了，妄想好像暂时扶住而不起来，那么他认为他自己呀、啊、正在。可是后来呀、啊，时间经久，那么他这个妄想又升起了，那么他就毁谤这个佛法，所以这个佛说讲这个四果罗汉根本就没有。他说我已经把这个妄想断掉，成了四果罗汉，现在还升起这个妄想，因为他毁谤这个佛法，所以转变这个古文的比丘，那么就是在今生之中啊，就堕到这个古文的地狱之中，这就属于这个偏门之事。问题过，假设他能够随跟随于佛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那么他就不会这个为将为将是为大为大了。无论是偏观也好，无论是偏在这个法相这一方面也好，都不相当，应该是这个也不要这个便宜反向名数，也不要便宜这个无本啊。那么这个双方面，就说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也要研究精进，一方面自己还要有信心，这样子比较有恰当的地方。但关于食品水井散乱如风中，如这个风中等啊，这个是这个字啊，如风中等照我不了。而若谁出都不关心，整戒是长粉，一如拔人之上，尤其切入恶道，过者是不能关心的。这也是解释这个偏是之过。所以淡淡的他归于这个实体，实就是我们看清，那么看清呢就等于这个走马观花一样，但归于停，或者他但归于停景，就如日过风一样。所以这个随景善呢，随这个所见所闻，随这个境界啊，是散散乱乱的，不能够实心一心的去看清，也不能够实心一心的平静。这个随景善呢，也就是说心不到，也就不能够在这稳，在这个以稳解意以意观心这一方面的下功夫。那么像这样的呢，就是就如同那个风中的灯一样，这个风中的灯呢是这个随风的飘摇，它自己等于得定不下来。那么就等于自己这个妄想呢随境而转，自己这一念心停不下来，随转造物不了。这个造物不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听经话也听不懂，看经呢也不了解其中的义理。就如同这风中灯一样啊，自己飘摇不定啊，那么照这个五界呢，照不清楚，也就是不达这个本相所具的义理了。而若口出堵住关系，假设有这个有自己的耳朵，或者有这个讲者的口出，那么对于这个关系与法的根本呢，就是或者是想不起来。这心不起理的，是增长是增戒长分，像这样的呀，单单是这个偏于这个文字法相这一方面。那么偏于文字法相这一方面呢，因为他听得多见得多，因为他样的知道，所以就增加自己的这个知见，长养自己的这种是非，就算听到某一个人讲啊，他讲的不对啊，就是说你为什么他不哈布某一段文，不哈布这个哪一个反向，就是一天起来就盘问他这个是非。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是非直接的不同，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拔人之上，就是好好面就是自己手里边拿着一把这个刀刃，自己啊，感受自己的身体， 这里比喻什么呢？就以这个一切体来谈论这个自界的是非长短，对，把自己修行用功的时间呢完全的耽误了。由己切入当中，这就由单单由这个法相门的这个直接方面啊，就把自己切入当中。那么不是，也不是单单这个直接这个法相门智了，就由自己这个增加自己的直接，长养自己的是非，以正直接是非呢，就把自己潜入到当中。不但是没有达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而且还达到这种害处，是过在不能关心的。这样子呢，就是他的过处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够反观自心。那么就是说，纵然他某一个人所讲的这种义理呀，这个文字方面，他不是每一字每一句都合乎那个经文，他只是把那个经文的义理解释出来，那么这已经就合乎这个佛意了。不是说每一字每一句都要照着那个文字那么念，照着文字那么读。所以过者不能观心，他不了解这个义理，只看到别人的过处，过者不能观心。若但观心之人，妄为行即是佛，即以君佛，所以绝不信求经论文义，多增上半，只如宝具之所，有恨持入而动，过者是无文义。这是在但关心，假使啊，这个好像那个坐禅的人，只是一天几天坐禅，那么经典他也不看，经也不听，就是那妄，那么他自己啊，只是听到说。行解是佛，那么他自己的这个虚妄的以为啊，那么我这个心就是佛了，那么自己呢已经是上君一分平均一佛了，那么还要求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请的呢？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所以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完全呢也不去寻求这个经典或这个论点或这个经论这个文义之下呀。因为他不寻求经论这个文义，那么凡是佛所说的法门，他意义都一无所知，一无所了。因他只是知道啊，自己这一念心已经是上去了，所以就堕在这个增上慢之中，也就是自己升起一种高慢。其如是宝具至少，这就等于啊，自己这个手呢，保了这个一把这个火炬。自己要守自己的身体，这是有恨，单单有这种管恨，他就撇以管恨这一方面，身体就功高我慢之心，所以呢，就切的归于这个恶道之中。那么他的过处呢，就有就是不问无知，也就是不宣无知的。以野教之法，垂无识之等，造以理解。难产法语，观心暗正，其正上半，保无问之具，守圣经之守。所以以野教之风，就是说单单以这个文字法相方面的，其这个其个人的解释，就是以野教之风，就是这是也是属于撇的这一方面，撇以文字野教这一方面，不能够观心的。垂无识之等，那么单单以这个文字也叫这一方面来垂这个无识之等。什么叫无识之等呢？这个无识，这个识呢就譬如这个定力，这个无识呢就譬如自己这一内心没有这个定力的功夫，单单有这个文字方面的了解。这个无识之等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陆地之等的。那么就是用这个野教之风，垂这个无识之等。那么这个等呢，当然是飘摇不定的。那就披什么呢？披自己啊，没有这个定力之功，没有这个内修这个定力之功，单单用这个文字这一方面的解释。所以这个造诣是理解的难产发言，像这个单用这个文字来解释，自己没有修道的功夫， 那么你想要深深了解这个佛法的义理啊，教以这个理解理义这个义理心性这个理性这方面是难以能够恰当理解，不能够这个彻底的了解这个大乘这个佛法的义理，也就是这个因为这上面呢没有这个禅定的功夫，那么没有禅定的功夫真实的智慧就生不起来，真实的智慧生不起来，那么所以造这个结论也就是不真。所以佛说这个戒定慧三学呢，那是一定的智力，一定的法智啊，才能够照料这个一切诸法之境的是常常第一。但以文字没有定力，那么就对于这个佛法这个了解呢，就是也就等于说不能够太那个深。观心按正，其正上慢，保我们自己少生命之手啊！假使这个观心按正，观心就是难得指的这个坐禅的人。坐禅的人呢，他只是啊，积极静静坐在那里，对自己妄想不起啊，只能这个妄想不起分别就算了。那么他对于所观之境呢，不能够明了，因为对于所观之境不能够明了。所以那么他对这个能观之心呢，当然是更不能明了了。那么他使令他这个执着之心的更深，所以那个坐禅的人呢，他这个无明更大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此。叫做暗证，怎么暗证呢，就是不起分别妄想，因此呢就起了这个增上慢之心啊，增上慢就等于呢前面那个即以君佛，自己这一念心就是佛，还有求什么呢？那么这个呢，就等于保无闻之具啊，就保那个无闻，就等于这个无闻就辟这个大火了。无闻之具，守圣定之手，本来自己静坐修禅的，想要达到这个殊胜的定力，可是定力还没有得到，那么就比这个无闻之火呢，已经少了自己。受殊胜之定力呢，达不到。那么这个过处呢，也就是偏于这个无闻这一方面啊。以免无慧之贫穷，当勤修习三观；以免无闻之上慢，应知天台六级。那么这个是智者大师呢，就劝这个人呢，了解这个天台的三观，也了解这个六级。于免就想要免除这个无智慧的这个贫穷啊，到底行三观是什么呢？就天台的三三观，或者就指这个一真三谛来讲呢，就是说，那么这个一真三观我以前已经讲过了啊，就这个每一真上呀、都是属于这个真实中的三谛。那么对于真实中的三谛呢，就是说升起我们空家中的三观，或者就是要是依照那个。我和直观来讲呢，就体真知、随缘知、习而别分别知，这也是属于三知三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当今修三观的，或者是一真三谛、一心三观，也可以说啊。于免无闻智慧，假设免除这个就是不学无知的、不学无知的这一人呢。一面这个五问之上半，一面这个五问之上半就不需要五级啊，因此天台的六级，这是六级佛。那么下面呢，就说明出来六级佛的意义。一切众生本具佛性，那么是理解。什么叫做一切众生本具佛性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佛性呢，人人本具就各个部，但是呢，这个只有这个本具的性德，可是呢，没有这个事实上的修德，所以呢，只属于在理性方面呢，那么这是自己本身；在事实方面呢，并没有 穷隐之德国，所以叫做礼记佛，这礼上是佛。虽然在礼上是佛，但是并没有天然之世家啊，自然之明了，必须在事实上修持，达到那个佛的三十二相，把它弄好，九十一九定之结果，那就成就了九等佛了。那么在理论上我们是佛，事实上呢，并没有成佛。以诸佛菩萨善知识说，请问一句，是这个了解其意，明知其理。无论是或者是诸佛出现一事，菩萨现身说法，或者在一切善知识说，就是善知佛法之人啊，这善解佛法之人，善知佛法之人，就是这个善知识。请问一句，或者在这个听着这个诸佛菩萨善知识这个一言一语，能够是了悟自性，也是了解他这个以下所去的这个义理，这反照自性。那么也就好像这个过去这个历代祖师一样呢，他去禅出去禅学时候，在某一位这个禅师之下，在这个一叶之下呢，他能够开悟这个心中，那么从此以后呢，更不再疑惑。那么所以他就是住在这个深山或者是闭关，这样子呀，去保养他的身体，那么甚至于啊，一直至于究竟成佛为止。那么这个开悟，这明心见性的人来讲，被叫做明知即佛。也就是说，他了悟了这个佛的名字，了解了佛的这个意义，明白了自己这一内心的就是佛，但是了解这个名称，而事实上呢，并没有成就。深信无疑，随喜修习，完横皆下。那么在上边这个明心见性之见性之后，自己啊深深的升起这种信仰，甚至一念的疑惑呀，这样没有了，更无疑义。那么他了解这个心佛不二的道理，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那么成佛呢，就是成就自己这一念心，对于这种道理呢，一无所依了。因此呢，他就随喜修习。怎么叫做随喜修习呢？他念念呢，关照自己的本性，叫做随喜，随顺自性，关照之心。那么，并且呢，他很喜悦的如法的修持这个六度万行，所以叫做随喜修习。那么他虽然是随喜就这才是一种开始，当以那个法华经中的这个五品这个弟子啊，那么就是说开始这个修学，那么这个呢他就那个念念呀照常理，行行习惯成，他念念之间呢关照自己的本性，念念之间呢他吸去外边的这个虚妄分别的六尘境界。所以叫做随心修习，即观恨境。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做观恨境。在观恨方面呢，他就是说，事实上呢，还没有正式的究竟成就。观不外语，六根清净，相似皆有。假使我们那个杀心关照我们这一点的心性，那么根呢，虽然对紧，但是我们的识呢，而不去分辨真的，就是观不外因，只管我们内流的心性，不想外去攀缘六尘的境界了。虽然根尘虽然相对，但是这个实心不起，因为这个时候的实心呢，就随顺我们这个智慧而关照我们的心性了。因此呢，六根就得以清净，六根清净也就识破。生了，这个不升起这个六识的攀缘呢，叫做六根清净。那么这个六根清净的位呢，就等于那个小乘的那个事故，叫做小 世界佛。那么在他呀能够如法观照心性的时候，好像是把这个世俗的烦恼啊已经断除了，但是古明的烦恼还不知不见。那么在观照的时候，好像是顺佛，其实呢并没有清净，就是相世界佛。尽管一如远住实质，分正即言，就是分正即佛言，就是尽管一如，其实这个观正一如，什么叫做观正一如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一念能观之心，就是属于这个一心三观，所观之景呢，也就是一境三谛。那么心一境是念念的本儿，是念念的一如。无有二体，就是等于心境的含义了，所以叫做静止一如。那么由此呢，就可以安然居住于这个真实的智慧之上。那么这个就有了位置了，就等于这个原教的处地，原教的处住。由此呢，可以呀、破一份无明，就可以正一份的法身，所以叫做分正。破一份正一份啊、这个分正即佛，但是呢并没有究竟。唯佛一佛是乃能究竟实相离体究竟解。那么唯独诸佛呀、一切诸佛，那么他这个佛佛道统，那么他所造成这个理解呢，实相这个离体呢，是究竟之一极点了。也就是说有这个直觉的智慧造这个本来的离体，穷这个穷处之以究竟，也是穷修之含义的性呢。到这个时候啊，儿时勇往五住究竟，那么可以说是佛慧圆满，二理这个二种的利益啊已经成就，乃能究竟这个诸法实相这个离体。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正在的我们这个五念的形体。什么叫做五念形体呢？因为我们这一念心性啊，它本来就没有念，只是随顺外境而升起来这个念头。但是正在这个五念的形体，五念的形体就是诸法的实相，因为一切诸法呢，皆由心性而起而生，所以叫做五念的形体。如果能够达到这一念五念的形体，是一德永德，能为这个究竟即佛。修行内观是具法者，正行外观无复上半，故用是观行，量是无着，势力是稳慧，其大居住。我下面解说是，如果我们能够实际上的修持。修这个或者一心三观等等的，所以这个内观啊，如果修行内观呢，就具足这种智慧的法尘，那么照料一切境界，就不必境界说明了。正心未闻，我正以这个正当这个信心，真实的信心，外闻是询问一切佛法，或者听经，或者研究这个教理，或者自己看经，那么这样子呢，就不会。整上慢的这种过程，那么也就是不便宜多闻，也不便宜这个内观，要是内观以这个偏闻不可以这个外闻不可以偏分，那么外闻呢可以了解佛说的道理，就不起这个整上慢。如果能够观心呢，去了解这个佛法都是唯心所成，唯心所现。所以说故用观心呀，量是无着，量即是这个明体中用教的无着，那么这个事理性相呀、和这个实慧就文实修的三慧啊，现在不清楚。他这个终点已经到了。 其非宜者，反复有所说法，皆以事实谈议，仅皆无学，以彼恢复，那此亦当说，且对名无章，是即事实谈。那么现在就是七犯共结之中啊，是以第七会议者，这会呢就是会同啊，不同说的会议，也就是说，以这个四系谈来会同这个五通学义，或者呢以这个佛说的经典，以这个论文来把它会同，那么也会同这个四教，以这四种的观衡。也就是说，像这个不同的说法呢，把它汇成呀统一的义理。虽然这个说法各有不同，但是意见呢就是一致，所以需要把它这个义说把它汇成一致，所以就汇通。这汇通义说，凡复有说说法。皆以实际谈议，仅仅无需以彼恢复，这是假设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谈经三百一会，所说一切的诸法，都是以实际谈的意义来普利啊一切有情，广度一切众生。仅仅无学，那么你这个智者大师现在呀、在这个经解与这个七凡共同的解释这个五通学义，那么此五通学义是不是能够以这个四识谈义可以会同呢？可以不可以会同呢？这个以彼会佛，但此意当说啊，那么下边呢？既然有这样的问，下一个应当是把这个意义把它说出来，此意当说，这个智慧通之意呢，以下应当说，写对名无章，是即是写。那么一写呢，写用这个四识谈相对这个名体中用教的无章，然后呢，按照这个次第。世界习谈相对于是名，名改一部，世界一观一处，就那个讲的世界一观一处。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世界习谈呢，我这个就是是名，那么这一种呢，刚好是相对。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说这个世习谈法。第一就是世界习谈，那么也就相对于五种学义之中第一的释名这一章，也刚好是相对。那么下面就说名改是一部，就是说在解释这个经的名称，也就解释经体的时候，那么经的名称呢就改括。是世界习谈呢，那么这世界习谈也关于这个其一三习谈之初，也是在四习谈之中属于第一，而且这个世界习谈呢也包含以下的三种习谈，所以以实名这一章呢也刚好是相对。第一义相对一体是最为分明，那么第四识谈中最后一个识谈叫第一识谈，那么相对五通学义第二这个学体的一章，那么这个呢最为分明。怎么叫做分明呢？因为学体 他就说明我们这个心性道理只是学理。那么第一义心态呢，也就是指的这个实相之理。那么实相之理就是第一义，第一义呢也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心性。所以第一义心态相对于学体呢，这个层面都是学发这种道理的。为人相对一种，那么这个四种习贪的第二叫做为人习贪，就是这个为人习贪。那么这个为人习贪相对五种学义之中的第三这名种，那么这一章呢也是相对。那么下面就继续。